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8月26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杨兴先生。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两位嘉宾好，欢迎并且感谢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未来的一个小时。我是主持人小南。那我们这个有几个星期没来了啊。
对，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夏天大家都有一些出行的计划，这个是辛迪是去了东部是吧？
对，我去了一次纽约。
对，就是在纽约游览了一下。
对，在纽约里里外外的还都是那些地方吧。然后顺便看一看纽约的大学。
大学。
对，为小孩子升学做些准备工作。
看了百老汇的演出了吗？
看过了，看了一场。还是蛮不错的。
是吧？好的好的。那个过去几周啊，这个其实还是有不少大事儿。那么比较这个吸引华人目光的呢，就是说还是香港的事，是吧？这个不光是香港居民关注这件事儿，大陆、台湾、东南亚的华人以及全世界，包括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也都非常关注。那在8月18号，当时香港有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和平的这个集会，那次集会以后呢，很多人就是对香港他这个这次群体性的这种示威集会向这个和平理性的方向渐渐演变呢，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信心，觉得这个上百万人，说那次嘛反正统计不一样，有说十几万、几十万，还有说100万、200万都有。那反正规模是不小，从照片上看了这个规模是很大，但是呢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暴力冲突，所以大家觉得还是看到了希望，就是觉得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游行示威者方面都比较克制吧。那么那个之后呢，好像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就是在机场啊，在地铁啊，包括甚至在街头一些地方，有一些年轻人还是有这个新的这个暴力的举动吧。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报道，毕竟我们人不在香港，就是但是从各方面的报道看，就是现在这个和这个所谓叫合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合理非这个派是在香港居民中间说是占主流派的，是吧？那另外一派叫勇武派，那就是说要比较激进的，我到时候该采取行动我还采取行动。那换句话说，他们不排斥暴力，甚至可能是以暴力为一种表现诉求的方式。那么勇武派说是很小一部分，但是最近过去一个星期的这个发展显示，好像勇武派的人数、同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在增加。香港中文大学搞了一个民调，他在6月份搞了一个民调，当时说是37%的人同情或者说理解勇武派。 那么前两天最新的民调79%，将近80%了，是表示对勇武派同情理解。那换句话说，就是港人中间他对这个以暴力手段来表达诉求的这个做法，他这个支持率在上升，这个就非常令人担忧了，是吧？
是的，
就是说你这个暴力如果来表现诉求的话，那如果这个倾向继续下去，我不知道香港这个将来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啊。两位嘉宾也是特别是鼎兄是还在香港居住过一段时间，
是
对香港也比较了解，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
这个事情呢，我是因为是有点这个深受其害啊，所以非常关注。
怎么深受其害？
因为我也有一些业务还在香港，公司还有一部分业务在香港，那么也有一些不动产啊，这些
投资啊，
哎，
在香港是吧？
所以这个，但是我根据我们香港那边的一些朋友啦，包括我一些合伙人，他们的说法呢，就是闹还是在继续闹，并且这一次呢，最特别的就是很多高中生参与。高中生
年轻化，
哎，就是因为这种年龄呢，
是不是正好学校也在放假？
是，这正好
也
是这个契机。
对，
然后呢，有一些呢，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在假期里面很容易成群结队的，
对对
啊，很容易结伴，所以很多的大学生反而在最后的，就是从24号以后，这个比较理性的表现呢，是大学生了，因为大学很多要开学了，尤其是要到海外念书的，他们都准备离开了。那么高中生呢是本地的，所以呢就鼓动了一些高中生呢，就在8月18号以后，这个就是比较平和的一个游行示威之后。当然他们也都有参与这个，然后现在呢就转变为一些年轻人，这个年龄一旦低了，他受到这个刑事诉讼的这个几率就小了。因为他不够年龄。所以呢，
18岁以下，
很显然是有一些就是有意这个有意图的一些人士啊，或是团体啊，在后面操作，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一般的这种社会活动，就是政治活动，很少有这种年龄层的人参与。那个这些人呢是被利用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在港英时代，他们收容了很多越南人，因为原来在这个
是越南华侨吗？华裔吗？还是就是越、
就是越南难民
啊、哦？
那个时候统称叫船民，就是他们他们的就是坐船逃出来的，然后呢，等于香港就给他们了一个也不叫集中营了，反正就是给他们收留了难民营。那么这个难民营呢，就在港英政府离开之前呢，就把他们全部发放身份证了，等于他们就全部都规划成香港本地人了，
香港居民了。
当然年龄有大有小了，这个呢也是一个算是在香港有一些也这个不太平和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因为这些人呢，在香港还是属于比较层次低，然后也属于这种心态不平衡。当然，他们是属于被歧视的一种人了因为他们
的后代都应该已经
是20多年过去了。
对呀、20多年了。
他们现在这些
如果说是越共占领南越，这个那是75年了嘛？75年的大批的外逃是吧？当然那是主要是华裔。
但是在港英时代那个时候给他们的这个难民营呢，是他们要外出的时候要请假的他们没有在社会，他没有融入社会
他集中起来了。
对，等于我，所以我说类似集中营，但是难民营了。但是后来这些船民就全部都在社会里面了，等于
拿到身份了。
就是给了他们身份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 这个中国政府也有很大的意见，但是为了能够平和的收回香港，所以也不得不接受，就包括新机场的建设，这些都是尽量不生事端的，能够和平把它就把香港接收回来。当然还有一些是别有用心的人了、啊、大部分的香港本地的人主要的就是对像这次上街会我认为这个170万人说是比较中肯的一个数字了。
嗯，
它是有原因的，他们主要的也是抗拒这个权力的傲慢。
嗯
啊，因为一直到现在香港政府还没有，就是在8月18号以后林郑月娥也说了，他等于说有一个对话平台。
嗯，
但是这个就是反对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些人呢，要求的5大诉求呢，他没有一项正式回应。这个我认为也的确是政府方面该做没做的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啊。那么其实看到这么大的民意反弹，是政府是应该做适当的让步，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啊。那不知道了，是港英政府，就是这个现在的香港的特首，这个意思呢，还是北京的意思？反正到现在为止，政府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的这个表示，所以这个一直在升级。那么我们也很痛心看到这种情况了，但是当然中国似乎已经摆出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了，我也不动手。那么乱就乱在香港，对吧？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呢，原来是想还是以香港为一个领头羊，但是现在中央已经出新政策，好像要把深圳改成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啊先行示范区啊，像这一类的动作，可能就是在弱化香港了，对香港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哎，这个也很盼望香港的这些同胞能够真正意识到，不要放弃自己啊，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些成果。
嗯，是的。那个我是也看了一些有分析啊，就是说港府或者说港府背后的北京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做出这个不回应或者说不让步的决定呢，是因为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在这个上面让了，那你那个你哎觉得哎你看我们游行了吧，他让了，那一让一他是不是还要让二，是说有这个担心，那就是觉得不能松动，这个时候啊立场要坚定，态度要坚决，就是说你松了，那你可能退一里，你一下子就溃之千里，说是有这么一个担心。但是毕竟政府他是应该是考虑人民的呼声嘛，就是说应该考虑人民的呼声。说林郑自己也说愿意就辞职了，但是可能中央政府也不让他辞职，因为你辞职代表了你不是辞职你个人的事儿，是吧？
嗯，
他代表了等于这个权威嘛，这个权威向这个民意让步。嗯，心里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乱象啊，的确是让人很痛心。
对，
我记得在我在上学的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对香港是很羡慕的一个地方，
是
觉得谁能够接近香港，谁就引领了时尚的风向一样。
对、啊，
可是现在乱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刚才小南兄像您说的一样啊，政府有一些担心。我觉得民意不可违啊，这个如果要是一少部分，一个短时间内，向政府表达一个诉求的话，你可以去考量一下，去简单的这个分析一下，你去怎么去回应。如果这么长时间，这么大批量的民众都在爆发相同的诉求的话，我觉得政府应该给一个适当的回应了，不能再拖再乱下去，以后真的不知道会朝哪个方向去发展。从新闻报道上来讲，最近好像还有一些升级，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他们做的那种那个 大弹弓啊，什么、
嗯、
什么，有的还拿的那个仿真枪啊，反正现在已经闹得搞得很乱。
燃烧弹
啊、对，汽油弹呢、啊、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开始使用。而且今天我看报道说香港警察已经开始鸣枪示警，对、
嗯、
因为对
向天鸣枪示警，
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没有动枪的报道、
嗯、
说现在呢就是给了一些大量的那个叫什么高压水车，
是
水炮车呀、啊、什么的，这个感觉它是不是在逐渐的平息，而是在逐渐的升级。
嗯，
这样的话乱的结果一定是对香港的发展啊，对人民的生活啊，都是非常有损害的。前些天我看一篇报道是就是因为什么这个疫病的原因呢，向香港停供猪肉啊，
嗯嗯，
可能停了三天啊，停了三天啊，是怎么着那个，然后结果香港的这种副食品价格，以猪肉为引领的副食品价格啊，就、
嗯、
猪肉好像就飙升到了100到150块钱一斤，嗯、
哦、
嗯，这样的话，居住在香港的这些平民百姓们啊，将会，有一个很尴尬的生活环境，就是破坏了平静以后，他们这些百姓受到的伤害啊，我想是最大的。
对，是的，这个原来是香港，我们说是东方明珠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初期，那香港其实是对中国这个打开窗口，和世界建立联系啊、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对呀、
啊，
香港的电影啊，香港的流行音乐啊，
对，
当时都引领了大陆的这个、发展方向啊。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对老百姓的思想文化，包括香港的这个港商的资金，是吧？大量的进入大陆，这个，所以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啊，应该说是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呢，就是引起巨大关注，而且呢，其实也造成了很大的分歧，就是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在比如说这个社交媒体中间，你看到各种各样，就是说就是为香港的问题就是发生截然对立的这种意见，就是朋友吵翻啦，夫妻这个不说话啦，这个都有。
对，
而且最近我跟香港的这个朋友聊天，就是我听说就是在港民中间，香港自己中间，这个分裂也越来越厉害。
嗯，
那么很年轻人很激进很冲动，
嗯，
那很多年纪大的就反对啊，就训斥，
嗯，
或者是想说服但是不听，没有用。那么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也是，所以这个事呢，就是说香港这个社会它好像没有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德高望重的一批人，比如说专家学者啊，这个权威人士，他出来做一个社会调解，在这个市民和港府之间。那么当然前一段时间是我们看到是李嘉诚出来登个广告，
嗯、
啊，意思好像是要大家都赶快、
要克制，
来克制和平、
要和平，对
对，那么要爱家乡爱香港，
对
吧？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而且那个广告出来以后还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解读，是吧？那个甚至现在有很多人就说啊，就是你们这些地产大佬、这些集团、这个金融寡头，就是你们造成了香港的今天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大的这种群众性的示威抗议活动，现在很多人把它分析归咎为实际上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的一种政治表现。但是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呢，又有人出来反驳说不对啊，香港的民生问题没有那么困难呢，那比它穷的地方多了，香港是挺富的一个地方，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不光人均收入或者是人均 GDP 在世界都是排在前10啊， 那比大陆比这个好多国家都要富有。那为什么老百姓这个时候就是生活不下去了吗？显然也不是。当然过去这些年他有一种失落，就是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个沿海很多大的城市港口它都直接和世界这个有贸易关系啊，包括这些物流啊，那么香港作为一个中转的地位它就会相应的
被弱化
弱化一点。但是它的作为这个亚洲的这个金融中心，这个是不可取，现在是还没有人能取代的嘛。
其实小南兄刚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香港呢，刚才你说的是没有一批那种德高望重的人来能够被大家认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去发声啊。其实香港是没有形成一个固有的自己独特的文化，它的文化现在还是多元化的，它没有什么自己的风格。你看，它是原来在英政府时期啊，它受了这种就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但同时呢，它还都是咱们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那么他们呢，又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呢，又不是很多，逐渐又被这个西方的文化给取代了不少。这样的话呢，他一直是在这种中西之间的这种文化的氛围里边去游荡。尤其是97年回归以后啊，他又是一直在一条摸索的路上在前行，他没有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化定位啊。包括那个大家的所有的信仰啊，也都没有形成。其实，在大陆呢，我们现在固有的政治体制啊，已经逐渐的让大陆的人民已经就习惯了，咱别说接受了，叫习惯了。但是在香港呢，在这个旧体制和新体制之间的转换过程中呢，他们会感觉到很多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那就会通过一些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包括现在的这种游行示威啊，其实也是一种表现形式。
嗯，对，所以现在其实从我们就是远在美洲啊遥看香港，就是感觉到其实当时双方不管是民众这边提出诉求的这一方，还是香港政府和香港政府背后的这个北京政府，其实这两方面啊都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就是说下一步怎么办。
是的，当年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这个解决办法和发展思路，但是一国两制往后具体的一些举措和条款和实施方法实施细则并没有及时的跟得上。
是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问题发展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和规避一些产生的矛盾，所以现在才有这种乱象。那么这种事情的发生呢，中央政府呢也有一个担心，如果真的将来解决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按照这种一国两制的方针去发展，将来会有什么新的问题产生，大家都在不断的思考，所以他都这个双方都不肯轻易的表述自己的态度。
嗯，
台湾那就更复杂了。
对呀，
台湾肯定比香港更复杂，
那还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哈，香港像这次上街哈，因为我在香港也住过很长时间，它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当然对政府的这个不满啊，施政的不满，权力的傲慢，像这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香港哈，它每次游行的地方，它都是因为香港很小，
嗯，
它很容易就把人聚集了，
嗯，对
啊，所以这个，然后香港的人口密度又特别大，所以呢，它这个几乎可以说你一下楼，你就可以参加，你从楼上一下来，你就可以参加游行，
走到马路上去了，
哎，
对。
香港是在夜里2点钟都可能会堵车的，很多地方，
嗯，
就是它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人有的时候人数并不一定代表了很什么意义，
对，
因为大人带小孩下来散个步他也跟着游行走了，他甚至都不知道游行在干嘛，反正在理性和平的情况之下，
嗯，
跟着走走都无所谓的。但是像这个闹啊乱啊，这肯定是有有他的其他因素了，有其他的目的了，
嗯，
也就是看政府能不能够真的用一个比较有政治智慧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了。是，
好的，我们下面听一段广告。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8月26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香港的问题啊，就是香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游行示威集会，以及穿插在其中的一些暴力冲突吧，这个让世界各国都很关注，特别是海内外的华人吧都非常关注因为香港作为东方明珠是中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香港民众在过去几十年获得的成就啊，也得来不易，都是非常辛勤努力工作换来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像刚才鼎兄说的，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是香港的这个问题，能够早日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吧。至少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说不管你和示威也好，游行也好，还是应该采取这个叫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你用暴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话，这个其实暴力换来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来这个谈一下其他的这个可以说跟香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的问题这个前两天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连发这个好几篇文字，就是说要给中国这个产品加税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对上次美国这个增加贸易关税呢，也中国做出了这个报复措施，就是给美国的商品加了税。川普当时说你不要报复啊，你要报复的话，我要把你剩下的这个就多少个亿，我全部都给你加上税。那么现在中国那是肯定要报复啊，中国也不可能就是说你加了我的税我就没有举动了。那川普现在实际上是就是说要兑现他的诺言了，他宣布说从9月1号开始，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这个关税从10%加到15%，从10月1号开始呢，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关税从现在的25%加到30%，而且呢，他还非常这个罕见的，或者说这个史无前例的，说我命令所有的美国公司停止和中国做生意，撤出中国。啊，你们可以回到美国来做那个开厂了。而且他还这个说我们没有中国也可以，而且没有中国会更好，这些话是他以前都没说过的。
嗯，
就是说好像有一种要彻底跟中国断绝关系的这么一个意图或者说决心。他在责难这个 Federal Reserve 美国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主席叫鲍威尔的时候呢，他顺便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烧进去了。他说我不知道他们俩谁是更大的敌人，是中国的习主席还是鲍威尔。
嗯，
因为他对鲍威尔非常不满，虽然是他自己提名的。
嗯，是
他提名的，但是提名
不听他话。
对，不听话。因为这也是美国他这个政府设置的一个，就是美国国父们他设置政府结构的时候他故意做的这种制衡，就是说你可以提名，但是你不一定有权能把它撤掉，你撤掉你可能还要经过这个国会啊。你像 Federal Reserve 这个主席从这个职务诞生以来还没有被美国总统撤换，都要么就是自己辞职，他要不就是我就不辞职，你还真的不一定有权利来撤他。所以川普反复讲说如果他辞职的话我一点都不反对，如果他辞职的话我很高兴，可是人家就是不辞职。但是呢他第一次把中国的国家主席提出来说是敌人，这个和他以前老说是我的老朋友啊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个就截然不一样了。这是他的一个可以说也是他心里的一种想法吧。当然美国网友也不客气了，就是经常就是大批的网友在下面回了说最大的敌人是你啊，他说谁是更大的敌人，然后美国网友都回来说更大的敌人就是你。那这个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打到现在可以说是到了高峰了，是吧？两位嘉宾看到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发展下去还有峰回路转的可能吗？
其实我个人并不那么悲观啊，因为川普他这种方法，他这种算是一个很强势的谈判手段呢，他已经用过多次了。然后在上个礼拜五24号他放出这个狠话之后，这个美股也是狂泻啊。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一定会有一点就是和缓的态度会表露出来。果然他在G7峰会的时候他马上又说了类似啊什么这个中国的习主席也是一个伟大的啊，这个
领导人
领导，
对，
所以他一向是用这种反复的说，然后他强调说他的谈判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些招数，这些不管是恫吓也好啦，或是说利诱也好，他的所有的这个他这个终极目标呢？是他的连任，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他的这个终极目标，而不是真正的说在这个关税上占什么多少便宜，或是说从中国能够取得多少的代价。他必须要让美国人看到他的这些作为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所以他在G7峰会一讲呢，美国股市那今天又回升了1%，是吧？所以这个我认为中国呢当然也不会完全的照单全收，但是中国肯定目前的实力也不如人，形势也不如人，中国一定也会有一个比较柔软的身段，但是只要维持尊严了，中国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面子嘛，就是尊严。其实中国的领导层说实在话比较川普来讲的话那个包袱是不一样的， 川普是想要连任，中国根本没有连任的考量，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么至于说老百姓生活好一点差一点，勒这裤腰带勒紧一点，对他们来讲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切肤之痛，所以他们要的也就是一个尊严，一个面子，一个最主要的是他们那个执政啊，这个执政的基础不能动摇，不能让老百姓看了啊，他们好像又在卖国了，又不平等条约了，就是不能够让老百姓有这一类的说法。那当然中国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山头，不同的这个政治利益政治势力在，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求的可能也就是让利，但是给点面，这个事情还是有谈的这个空间的，我认为。
对，
我觉得川普现在所表现出的这个一个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的总统的，号称是现在全世界权力最大的这么一个人物的公众形象啊，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差。
嗯，他本来就不好。
对，
他一直都不好，
他越来越差，比之前还要差。
我现在有一些人就是这深度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
是的，有好多的人都已经说这个他不再适合担任美国总统，说他的现在精神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狂躁倾向。
对，他很自我。我觉得他就是发动这个中美贸易战啊，他从他的骨子里边对中国就是这种敌视的反感的这么一个情绪。他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啊，并不是完全与美国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啊，国家的领导人啊，应该达到一种忘我的无我的状态，就是你把你自己以身许国嘛，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人民的利益为我做一个每一件事情的出发点，他不是这个状态。刚才鼎兄，我觉得他的那个观点非常对，就是他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寻求他个人的连任，
或者说他自己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表演欲、
表现欲。对。他现在已经把他自己和国家他已经搞不清楚定位了，是一种特别混乱的状态。
嗯，
你看他这次他号称自己是天选之人，我是天选之人，就是让我来跟一个中国来对着干的。
嗯，
对，他表现的是一种很狂妄、很自大、很傲慢的这种性格。我觉得这个让人们对美国这个民主、包容、自由的国度的这个形象啊受了很大的伤害。
嗯，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够真的连任。
嗯，他这样子就是闹下去啊，他就是手里的一点政治资本呢就被他挥霍光了。
对，越来越乱套。嗯，
他的政治资本就是说过去几年就业经济还不错，那么大家可能虽然不一定是他的功劳了，但是因为你当总统嘛，而且他又一直在嚷嚷说我把工作给弄回来了，我这儿又搞了多少钱，那儿又搞了多少钱，又跟德国谈、跟日本谈、加拿大、墨西哥，反正到处我拳打脚踢，他们都听我的。
对，
那所以现在经济好是我弄的，那么有一部分人也信啊，是吧？但是你如果一直这么折腾下去的话，你那点资本可能就挥霍干净了。
不是，他是全世界到处树敌啊。
对啊，
这个你很自我嘛，你不听我的，我就开始跟你对着干。跟日本啊，跟欧洲啊，跟这个包括加拿大呀、什么，全部都是，没有觉得他在他的这个当政期间呢，哪个国家跟他是能够结成这种友谊的，这种盟友关系的，我看他倒觉得自己就 OK 了，呵呵，谁都不需要。
对，是的，但是我们就是，但是毕竟因为他的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身份呢。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
是，
那么他现在加税了呢，刚才鼎兄也提到，就是在 G7 这个峰会上，这个记者问说，那你决定可不能改呢？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改的，我的决定都是可以改的，这个都是可以考虑重新考虑的。但是
他说跟我跟中国通了两次电话， 然后再还有在这个继续谈判的这个可能性，
嗯，
然后中国马上就发生说我没有跟
对
跟任何人通电话，马上就否认 这件事情，
对，
这是啪啪的打脸嘛。
他这个就是好像觉得反正我随便可以随便说的，怎么说这脸皮也比较厚了，
是
他无所谓，那反正是个这个脱口秀出身嘛，脱口秀的这个主这个节目做节目做惯了，这个他我就是表演欲望太强大了，现在当上总统了，我觉得他也把这个美国总统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角色来把他这个自己想尽量的这
当做一个表演的舞台一样，
对，
现在地球就是舞台，
对，地球就是舞台他这个演的角色，这个美国总统他反正不按传统这个角色来演，他这是自己做了很多发挥。但是中国方面呢，就是说总的来说还是和这样一个人物比较呢，中国方面就显得非常克制，是吧？那么也一直在说，就是希望能够由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也非常强硬的表示，就是说你要真要打那我们也不怕，奉陪到底。
嗯，
这个我所担心的呢，就是说他自己折腾了这么一下，那么把美国和中国有一些行业或者说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已经造成了轻度甚至中度的伤害，
现在其实已经显现出来了。
对啊，
对，
这种伤害会对美中的经济带来影响，那么美中经济又在世界经济中间占了极大的比重。
对，
所以现在有经济学家预测，就是说可能明后年整个世界的经济要进入一个衰退的状态。
衰退期。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第一，如果明年就发生了，那川普明年肯定是没法连任了，是吧？因为美国人别的都无所谓了，这钱包是第一要重要的。你如果让我经济搞得很糟，那肯定我不管你是谁，从老布什到小布什，都是最后经济就不行了嘛，就根本就。
我觉得现在中美不是贸易摩擦的问题了，
嗯，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来讲，现在其实比较简单。美国就是反制中国，
是，
就是反对中国。就是制止中国的发展，就是不想让你快速的好起来。不是仅仅的贸易逆差造成的彼此的利益，那么一些利益的这种关系。
你辛迪，你是说这个美国指的是川普行政当局，还是指的说就是说未来的新的总统上台就也不可能提出对华保持平稳
啊？不，这是我说的美国，就是现阶段的美国的这个以川普为核心的这个执政团队。
因为美国它是就是行政当局和立法它又是分开的嘛。
哦，那
国会里很多人他不一定同意。
至于将来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下一任美国的总统上台以后，也可能是川普，也可能是其他别的人啊，走向何方，那是另外一个发展的问题。
对，
就是现阶段来讲。毕竟川普是美国总统嘛，他代表着这个美国的声音呢，他的话。
对，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分析，就是川普他的最后动机是什么，是吧？像刚才鼎兄分析的说，他这个所有的这些叫嚣啊，这些恐吓威胁或者这个加税的这些施加的这些压力，他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说我让获得最好的谈判结果，就是他说的，就是我是谈判高手，我从来没输过。那么他获得了最好的谈判结果以后，他可以拿着这个结果向美国的选民说，看我说的我就做到了吧，这个，然后这样以此来争取扩大他明年连任的这种机会。因为我看不出来川普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他有什么必要对中国那么刻骨仇恨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一个 我们把一个国家像比喻成一个个人的话啊，你想这个彰显你个人的成绩的时候啊，你说比如我这个，你看朋友们家里边的亲人啊，我赚了这么多的钱回来了，这是你的能力的体现，你赚了这么多钱，但是你说这家里边家人们啊，我抢了这么多的钱回来了的话，这是什么？这是你道德的一种衰退，是不是？
嗯，那他会觉得这是抢来的钱，他说这我是通过谈判，是吧？
他是
压力迫使对方放弃的利益，
他是这个通过反正也是以各种手段吧，包括这个军事手段也在内啊，军事手段包括这个各种的这个手段我全部都用得上。其实现在双方也已经摊牌了，这个川普已经放出话来要把这个5000亿全部都加税，而且还要再多加一些。其实中国现在也是逐渐的在是抛出反制措施，包括这750亿在9月1号和12月15号吧，是吧？两个阶段的分批的这个调整这个加税啊，双方在逐渐的摊牌。我觉得川普的这个理性思维啊，就是说我完全为着我明年的大选，这个在做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啊，是这个合理分析他行为的一部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他的感性的东西，就像刚才我的观点一样啊，他从骨子里边其实他是对中国是反感的。
嗯，他是、
这个、
对
他
是，他
很相信中国威胁论。
嗯，对，
这个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在美国，这个我个人感觉在美国的政坛呢，现在已经变成是两党共识，而不是说光是川普了。
嗯，
现在整个美国它是弥漫了这种中国威胁论的这个感染力哈、啊、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我看这个都会受到这个影响。然后所以川普他现在要谈的结果，实际上他要求的结果也就是让中国趴下。
这个里边其实也有中国的原因，
对，
就像什么做那种纪录片啊，厉害了我的国呀、啊，等等等，中国一些政治一些宣传的东西啊，的确是也让美国感觉到了威胁。那么美国希望什么呢？希望，当然了，他希望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像瑞士啊，就是那种小国，又富有又不会给世界添麻烦，然后呢，在这个国防力量呢还很弱，还不会闹什么事儿的这样的国家，他才觉得高兴，才放心，对自己的威胁比较小。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也无可厚非啊。
好的，我们来听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8月26号，然后我们今天来参加时事三人谈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的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杨兴先生。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香港问题，谈到了美中贸易战。那么美中贸易战刚才两位嘉宾还好像还没有话还没有讲完啊，就是说 两位嘉宾认为这个美中贸易战是一种长期的国家战略的一种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战略的一种表现。这种国家战略呢，它的主要针对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中国的发展、
崛起和发展、
崛起和发展。那么换句话说呢，最好是能把中国给分裂了成为若干小国。你觉得这个美国政治家他真的有这个诉求吗？还是只是就是说觉得希望中国是只要你不威胁我就行？你加拿大也很大，但是美国好像没有想要分裂加拿大。
不，这个
他就是说你别威胁到我。
不，这个威胁和不威胁它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呀。
嗯，
对，因为你只要有力量了的话，你的军事实力、你的经济实力、你经济实力你都有了的话，就对我都构成了威胁。尽管你现在没有什么对我威胁的举动，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威胁，我就要从这个长远的战略上面去考量，我就要去做一些东西，就未雨绸缪了。
那我们反过来想一下，中国的这个国家战略上面有没有想要把美国给分裂了、肢解了呢？因为美国更强大。
如果中国发展到比美国还强大的时候，不排除这种可能。其实这个在社会发展史上边都是一个样子的。
对，目前是心有余力不足，不敢去想。
对，
因为中国现在不够条件。
你这历史的看的话，就是当这个汉密族统一，就是中国汉密族统一强大了的时候，你周边的这种少数民族啊，不管是匈奴啊、回鹘啊、契丹呢、后来不都是被打得不亦乐乎吗？
是这个我们这个来再探讨一下，这个就是下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在法国召开的 G7， 就是世界最大的七个工业国首脑在法国举行这个峰会。峰会之后呢，发表了一纸这个领导人声明，也没有谈到什么具体的成果，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开放的这种在有这个有规则的这个国际贸易秩序。那么川普正好也是在这个参加峰会期间呢发表了很多针对中国的一些言论了，包括他提到就是说我那个加税的决定也不是不能改的。那么他这个话一说，也是像这个对美国的股市啊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就是星期一今天这个股市又回升了一些。当然中国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参加这个峰会了，因为不在这个 G7 的这个团体之内。那么我注意到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川普在峰会期间呢积极的游说各国领导人，就是一个是你们买美国东西，因为现在我们在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不买了，比如说我们美国的谷物农产品积压了不少，他就让日本买，日本那个好像也表示说我们尽争取多买。再一个呢，他是希望西方国家的这个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呢能够加入到美国制裁中国，或者说这个打击他认为的中国的这个不合理的这种非法竞争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贸易做法，他觉得这个占了美国便宜了，他希望这些西方国家都加入进来跟他一块儿来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但是好像没有获得什么
对
实质性的，
没有具体回应，
没有什么人具体的回应。
他说嘛，现在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鲍威尔，一个是习近平嘛。鲍威尔是国内的，不能这个拉国际盟友，那么就在这个和会上边，这个 G7 峰会上边，就想拉其他的这个国家做盟友，来共同的压制中国的发展。
对，但是他在峰会 G7 峰会上又说这个习近平还是这个伟大的领导人，又说了一些好话。
他就是大嘴巴嘛，
他就是翻过来一张面嘴，翻过来
他就这样拖这个美国股市嘛，这样子的话就和缓了之后， 所以美国股市今天的表现还差强人意啊。
如果这个美国股市是一个人的话啊，一定被川普搞出心脏病来。
是啊是啊，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投资人啊，就是比如说华尔街啊，这些大的，包括这些投行，其实对川普的话还是就是很敏感。按理说的话，这个人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我都不会很马上采取行动，我可能要看一看，就是这个人说的话，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啊，或者说是会不会就是真正实现啊，办到会不会有变化呀？但是因为投资人他都是比较谨慎的，就是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该逃的逃，该抛的抛，就是
因为你不动作快就走不了了嘛。
对呀、啊，
他是
不想落后，
他是美国总统啊，
对啊，
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啊，
是的，
嗯，
是的。
这次在这个 G7 峰会上，我觉得挺尴尬的一件事，其实是没有、嗯、是，没有这次没有什么宣言是吧？
他有一个声明，就是一个声明，
对。每次都有一个联合公报，好像这是44年来首次没有联合公报的。
嗯、没有了。
对，
这次但是这次开之前，法国总统就提出这次不要了，因为过去两次就是川普参与的两次，他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让人家下不来台。然后他2017年他不到时候时间到了他不签字，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有这么一个不可预测的人，所以干脆就不要了。
好多的事情也就是一敷衍就过去了、嗯、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实质性的东西出来。嗯，有意思的是这次在峰会上这个谈到全球气候转暖这个问题时的、
嗯、
川普好像是缺席了是吧，没有参加啊、
嗯、他对环保的问题他好像一直都不是太在意、
就是、特别反感。
对啊，他不是退出了这个巴黎合约了吗？
嗯，
对
不对？在朝核的问题上好像安倍一直在讨好这个川普，川普也是很敷衍的。
嗯，而且川普还提出说明年这个 G7 峰会在美国举行，他说就安排在他自己在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度假山庄，
是
就度假这个山庄，说这个到我那儿去开吧。那看这一说呢，很多人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当总统的怎么能给自己拉生意呢？”他说：“这个开会我也赚不了什么钱。”所以这个人也是不管不顾的，我觉得真是。
反正在这次这个 G7 上面啊，川普也还是彰显出自己的傲慢。
嗯，
哎，是的，他一贯如此。这个从肢体语言啊，这个说话呀，这个交往都是。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是希望不管是香港问题还是中美贸易战都能够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吧。好，谢谢各位。
各位晚安，
朋友们再见。